泰国的禅修班的助教怎么样？不顽固很好，不棒没关系，但是如果顽固的话就不好了。有很多人很顽固，有的人来跟龙婆去学习，刚刚龙婆刚刚出家的时候，然后就去看他的状况，因为他想的太多，心太散乱，然后教他去观心，因为他是属于这个念头型的、思维型的，然后适合的这种人是观心。然后他说不可以，我一定要先去打坐，如果我无法进入禅定，我怎么可能观心呢？然后那你可以先来，没有，他不愿意，然后告诉他三次，但是他不做。那看了他下一辈子都无法进入禅定的，不要说这一辈子了，而且到现在他都还没有来。他说他一定要进入禅定才来学习，因为太顽固了。您遭遇这个紧盯专注吗？不粘着，不顽固，不粘着与紧盯专注，然后他们想的很多吗？有特别多的看法？不是，那说明那可以及格了。那中国人的禅修班怎么样？阿江巴山，好，有明显的进步，也可以及格了。中国人，这个龙婆非常同情，来得很远，远道而来，希望能够得到法。以前法就曾经在过中国，只是因为经受非常多的政治，然后包括很多的这种战争，所以这个佛教很难这个长存。而且在泰国某一些阶段几乎也没有出家师父，然后包括当时整个找这个师父出家师父就很难，包括在以前的大乘府时期，这个包括斯里兰卡在某一个阶段就是缺少师父，就请求这个泰国的师父或者其他的国家的师父去进去，所以今天的斯里兰卡有非常多的这种宗派，所以很多的师父就去帮忙泰国的师父，然后去这个坐船去，然后第一批去全部都这个是葬身于大海，第二批才成功。日本也是从中国带进去的，这个日本也是去有一段时间去这个中国去学习，把这个三藏然后透过船运过去，结果碰到这个狂风大难，结果因为太沉重了扔掉了，又必须要重新再次回到中国，因此这个法就是这个地方颠沛流离的，哪个地方如果需要的话就会去别的地方去学习。那泰国人别疏忽大意，也许有一天我们也需要去中国去学习，这个不一定的，这个时代充满了不确定。我们泰国人如果能够把佛法能够弘传到好几个国家，那个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包括这个当初这个阿育王是第一位这样去有这样的远见的，然后把这个佛教弘传开来，然后弘传开来。 一个地方没有，另外一个地方还存在，那依然还可以能够红传下去。就像我们在这个传这个蜡烛，虽然我们的灭掉了，但是别人的还有，我们依然可以把它再点燃。只要还有世界的光明，就依然还存在。所以我们需要相互帮忙，需要相。今天，知道这个有这个热阳居士来帮忙把它翻译成中文，但是翻译很难，因为这是属于法的语言。这个包括这个翻译成这个英文的有好几个人，这个翻译成这个这个英文有些人知道一点，有些人根本不懂，因为有好几种翻译的模式版本。那现在有这个。法文有西班牙文有好几种语言，但是学习的人不多。接下来未来也许我们需要在别的地方去学习，如果我们今天不好好的去珍惜的话，今天这个非法这个非佛法的东西已经是遍满了整个全这个世界，然后已经非常包括这个改变这个戒律，改变这个佛陀的教导，但是很好，就是现在在泰国有一位非常大的一个大师，就是在保存这个三藏经典。他是去做了一些在这方面做了非常多的一个工作，他不舒服，但是他非常努力的去这个著书，因为他在全力以赴的呵护佛法。那我们今天是从我们的代代的师父传承下来的，我们一定要学习，我们一定要能够把我们的佛法弘传下去。现在有些这个大师在努力的去把那些三藏经典重新把它聚集起来。三藏经典非常神奇的，每一代传承下来没有几个词的出入，他们这个保存是非常的严格，包括这个中国依然会有这个非常完整的保留了三藏经典，包括第一世的这个现在的喇嘛王朝，然后就这个就建立一个这个三藏经典，然后专门修了一个这个禅经阁，然后就修得特别漂亮，然后专门来放这个放在皇宫，就是专门放这个三藏经典的，结果这个雷电啊，结果把它烧掉了，然后每一个人都冲进去去把这个三藏经典把它努力的抢救出来。然后他又重新再一次建新的这个藏经阁，那个我们今天能得到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个很多人是付出自己的生命把它保留到今天，包括直到现在的这个喇嘛王朝五世才会有真正有一些书本开始往外开始这个传播开来普及，那直到今天我们的手上已经是经历了这个2000多年的这个灾难，然后其中也经历了非常多的灾难，然后要经历非常多的这种来磨难，有很多人想方设法想改变它，很多人在随心所欲的去注视三藏经典，这个有很多人三藏经典他们包括有很多的注释，并不是自己在这个地方在注释，包括后面的这个一些宗派分离的越来越多， 我们别轻易的去相信谁，然后谁，然后去自己随心所欲的去解释这个三藏经典，这个太可怕了。然后，然后让大家不要去听别人，只去听他，不要听佛陀，只要听他一个人的。阿罗汉，包括当时这个很多阿罗汉都是证明说这个三藏是佛陀认可的，包括这个佛陀在世的时期，有时候佛陀会很累的时候，到了教那个去开始的时间，他依然会请出这些大弟子们来教法，然后他就在旁边躺着然后休息，但是他没有睡着，但是他依然在听着。一旦这个佛弟子讲完法之后，他就会起来，就会随喜他们的功德，说这个法讲得非常好。他并不是这个心并不是那么狭窄，说你必须只能相信我一个人，不能相信别人。这个太可怕了。现在很多人，包括这个一些愚痴的人，然后去学了，就去相信他们，随便去相信他们，佛陀才会告诉说这个真正。这个伤害这个摧毁整个佛教的是整个佛教徒，别的人根本销毁不了，是我们自己在这个消灭我们自己。因此我们一定要学习，可以学习了就要动手实践，我们才能够真的知道，只是学习我们是无法真的知道的，但是只是一味的修行是不可以的。有非常多的修行的道场，他们修行什么都不知道，他们都说他们这个修得很对，都会看到这个涅槃是某一个城市，然后这个是完全这个非常这个无稽之谈。理论的学习跟修行实践都是必不可少的，我们一定要透过理论的学习知道佛陀他的教导，我们透过实践会明白他佛陀的教导真的是什么。因此这个理论的学习跟实践是相互之间促进的，然后相互之间去纠正的。昨天龙坡讲到禅定，整体昨天说的一个概貌就是我们一定要训练我们自己，一定要来这个训练我们自己的身，让我们在这个身体方面的表身跟口的这个是以这个戒来这个治理，也就是我们要专心说我们别去伤害别人，不去用去伤害自己的这个决心，这是属于这个包括喝酒，这个是属于身体方面的这个行为，然后去吃药，我们用的是身体去做，这个是属于戒，这个是让我们的身跟口然后是规规矩矩，这也就是我们自己的身跟口，然后第一条戒是不去伤害别人，最后一条是不伤害自己的这个决心，这个是属于身体方面的。至于这个我们心方面的有两个部分，第一个是让我们的心有快乐，有宁静，有安住，这个是属于禅定，这个清除让我们的心能够升起智慧去照见实相，这个是属于毗婆舍那的修行。因此在心理方面的工作有两个工作，一个是毗婆舍那的修行，一个是奢摩他的修行。修行是心方面的工作，戒是我们的心啊，刻意的去不在身跟口上面犯错。因此如果我们能够非常好的去训练的话，我们的身跟口就会非常的漂亮，有决心，有智慧，然后放下，不执着抓取所有的一切，不执在抓取我们的身跟心，这个身老或者是病还是死，心依然是如如不动，而是我们这个爱的人离开，我们爱的物离开，或者是碰到那些我们不喜欢的人或者事物，或者是某一天我们一定会失望，或者是我们没有如愿以偿，那疲人很苦，是因为这个爱的人离开了，碰到了不喜欢的人，或者是不能如愿以偿。但是一个训练好的心不会没有任何希望，也 因此再也不会有愿如愿以偿失望。那些之所以失望的人，是因为他心是恶的，因为心是满的，是满足的，是饱的，再也不会，因此再也没有什么这个爱的离开，什么碰到不爱的，没有什么如愿以偿的，因为心已经饱了。比如我们的心不饱，我们一定要跟这个人在一起才有快乐，一旦这个人离开了，我们就没有快乐。我们的心是饥饿的，我们因为需要依赖于别人，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财产，如果没有这样的财产，我们就会有苦，心依然还苦，还饿。一定要有这个身，要有名誉，要有地位，一定要有这个有那个，如果没有就会有苦，我们的心依然是饿的。我们但是训练好的心，如果有这个智慧跟觉性，智慧是圆满的，它自己本身就是饱的，一旦再也不饿了，就不会去用去寻找，一旦没有去用去寻找，就没有所谓的如愿以偿或者是失望。因此修这个开发智慧啊，是会让我们的心饱，不再有欲望。昨天教了上这个奢摩他的这个原则，那我们修习奢摩他，别期望让自己的心宁静。修行任何一个禅修方法，及时的去知道心不宁静，心跑去想，知道心跑去紧盯专注，去知道心永远在跑，要去知道它在跑，不用去干扰它，不用去阻止它，只需要去及时的知道。然后心跑去想，知道心跑去想了，知道心迷失去紧盯专注，及时的知道。比如我们紧盯呼吸，是我们知道，比如做手部动农波田的手部动作，手跑心跑到手上，我们及时的知道。但这个及时的去知道它跑掉，这是最好的。心跑去是因为这个心散乱，这个决心升起，及时的知道心散乱的时候，这个禅定会自动的升起，这是最简单的方法，让我们升起禅定。如果要想这个进入禅定，比如说这个念诵，然后要训练好几年，包括有的人训练一辈子都无法进入禅定，因为他需要累积好几生几世。因此我们不需要训练那么多，那我们只需要心跟自己在一起，那么一刹那一刹那就足够了，绰绰有余。那个体证阿罗汉的绝大部分人是用的是这个刹那定，而不是安止定或者是进行定，他们并没有进入禅定。这个绝大部分的佛弟子，包括在佛时代就是这样。那个佛陀曾经这个在这个五百位阿罗汉弟子里面在做分析，说真正能够得到三明，然后这个一起这个生死，然后谁死了到哪个地方，这个属于知道三明的这个阿罗汉有60位，有60位，在500位中有60位，是这个百分之几，12%。那得到6名的阿罗汉，有非常多的神通，然后眼通心，他心通，然后这样的阿罗汉，那也是同样是60位，也是12%。那得到这个3名的是6通的，全都是这个禅听非常精通的。还有另外一类阿罗汉，那位阿罗汉几乎相当于是那个他进入来到他体证这个圣道的时候，进入的是这个新进入的是无色界定，他们那得到这个无色界定的这个禅定的人也是60%，也12%，也就是60位。因此这个有特别能力的这个阿罗汉是36%，那只是36%而已。那剩余的64%就是像我们大家在座的各位用的是这个刹那定，并不是什么有很特别的能力。但是别去相信说有很多人这么说，说一定要先进入禅定才可以修习毗婆舍那，那是他自己想出来的，这是自己说的。那因为绝大部分阿罗汉并不是以那种方式来去提证的，因此我们用最简单的方法来去修行， 如果要进入禅定，我们需要修行很久，需要修行好几次。最简单的方式来修行，就是修行任何一个禅修方法，及时的去知道心的跑调，心跑去想，及时的知道心跑去紧盯专注，及时知道，就是这么知道。一旦及时的知道心跑调，心就会自动的安住，因为心来调跑调是因为这个散心散乱的力量，这个散乱就是这个痴结。因此我们及时的知道心的散乱，这个心就会宁静，这个禅定就会升起，但是又会再一次的散乱，再散乱再知道，然后又会宁静，然后又会散乱又知道，然后又会宁静，然后越这是频繁的去散乱，越是很好，就是散乱的知道，这样的话我们的知道就会越来越这个频率就会越来越高。那最开始我们很久很久才会知道一次，随着我们训练的深入，然后跑了知道，跑了知道，然后我们这个知道的频率就会越来越高，只要一动就知道，一动就知道，这个会自动自发。所以我们训练到只要一动就知道，一动知道，这个时候心就会好像整天在保持。这个时候我们如果我们需要休息的话，我们就去在寻找一个所宁静，在一个所缘，那就像龙婆教的，然后跑了知道，跑了知道，就会得到这个可以开发智慧的禅定。如果我们的心很累了，就去休息宁静心的禅定。这个宁静心的禅定用的方法就是带心到在一个让心有快乐的所缘在一起，而且不引诱我们的烦恼习气的，比如佛陀，然后有快乐，或者是观呼吸了有快乐，或者是我们观腹部了升降了有快乐。当我们需要心休息的时候，我们就修行一个让我们有快乐的这样的禅修方法。然后心一旦有快乐，心就不会饿，就不会去找别的东西，心就会宁静。因此佛陀如果有快乐，我们心就会跟佛陀在一起，不会跑到别的地方去。如果呼吸有快乐，心就会跟呼吸在一起，不会跑，而且不用去打压强迫。一旦如果强迫，心是不会快乐。如果这个进入禅定想透入打压，是不可能进入禅定的，只是需要带轻轻的带心，那去觉知快乐的觉知所缘。只要一想到这个，如果娴熟的话，立马就宁静下来。如果我们就不停的在推心，宁静宁静宁静，你怎么去做都不会宁静的，因为心不喜欢被别人强迫。如果我们知道这个快乐的所缘，心马上就会宁静，这个是那个让人往休息的禅定。如果我们休息呢，做很累了，或者是在世间很累了，我们就休息一个禅定，让自己的心休息。因为身体休息是靠于睡，心休息是靠到休息是靠宁静。因此有的人睡觉，那睡觉了，但是这个依然这个没有疲惫，没有消失，但是因为他睡觉一直是在做梦。因此我们去训练让心休息，也就是带领心轻松自在的带领心去想到让心有快乐的一个所缘，这个会得到这个休息性的禅定。因此我们修行下去的话，当我们累了之后，我们就会可以来休息，让我们休息的禅定。但是如果我们有力量的话，我们就别只顾着一味的去休息睡觉，那椅子睡觉是不会发财的，我们一定要工作。想要离苦，一定要去这个开发智慧。但是如果只是开发智慧不休息，就会累死。那因此我们到了时间一定要休息一下，让我们心有力量。然后就像我们身体工作很累了，到了时间我们要开始睡觉休息，或者我们去睡觉，或者是怎么样，一旦有了力量我们又再来工作，那心也是同样的。当我们开发智慧的之后会累，但累了之后让你休息一下，在一个让心有快乐的一个所缘在一起。这个诀窍在于要选择这个所缘，一定要看自己是自己跟什么样的所缘在一起有快乐，就跟那样的所缘在一起。比如龙婆从小时候跟这个呼吸在一起有快乐，那所以觉知呼吸没几下心就快乐，就马上宁静下来。不用去推它让它宁静，如果是强迫它宁静，它是不会宁静的。因此一旦我们的心有了力量之后，别懒惰，要去训练这个，接下来训练心跑掉了知道，心跑掉了知道，心就会安住。一旦心安住了，最后一个工作就是去开发智慧，训练心让心聪明起来。让心聪明的方法并不是坐着这个去想去教它，不是，让心训练聪明的方法就是带领心去看到实相。 带领心去看到身体的实相，带领心去看心的实相，看这个身的实相，就是为了看到它一会儿呼一会儿吸，一呼的身体吸的身体是被心觉知的对象，不是我，它只是一个被心觉知的对象。一旦我这个时候，除非我们心要变成一个安住者，一个观者，当我们看到身体就会知道身体被是一个被观的对象，这个被观的身体不是我。就像这个扇子，这个扇子大家看到了吗？我们看到的这个扇子，这个扇子被我们知道，被我们看见，有谁认为这个扇子是我，那一定是发疯了，一定是就像龙婆一样的。大家看到龙婆，谁觉得这个自己是龙婆的？如果这么去这么想的话，这个人一定要去进精神病医院了。那什么被觉知的对象一定自然的不是我，就是这么简单。因此我们有心变成知者觉醒者，心没有迷失，心是知者，这个就跟这个迷者是完全不同的。那绝大部分人是迷失，那我们迷失了知道，迷失了知道，我们的心就会变成知者。但一旦有了知者之后，就看身体，看着身体工作，看心工作，看什么都可以，只要我们擅长。如果观身工作，就会看到身呼吸，看到身体行住坐卧，看到身体动停，观什么都行。那看身体就会它不停的在变化，一会儿呼一会儿吸。为什么一定要呼？因为苦。为什么它一定要吸？因为它苦。为什么它不停的换姿势？因为它苦。为什么我们做了之后一定要动来动去？因为苦，因为累酸麻。为什么呼一定要呼气？是让我们长长的呼气我们就会苦，我们一定需要吸气，我们需要这个吸气来解除那个苦。如果我们呼气吸气的话，就是每一次呼吸全都是苦在后面逼迫着，每一个动作全都是被苦被逼迫着，它不停地在追赶着。因此身体充满了苦，不是什么好东西，不是什么好的宝贝，而且不是我，它是被心觉知的对象。一旦这么照见，接下来心就不会再执着这个身体。一旦我们没有了执着这个身体，接下来身体老，身体是没有任何如如不动的。为什么如如不动？因为他知道了这个身体是苦，这个苦他老了，那是他罪有厌得。但这个身体这个病呢，为什么他如如不动？因为知道了这个身体就是苦，这个苦啊，他这个苦了，这个是正常的。这个身体要死，这个也会如如不动，因为身体要死了，那刚很好，身体如如不动。因此无论是老病死，身体都是如如不动的。因此我们就去观，或者是我们观我们自己的心，比如我们就会看见到心一会苦一会乐，然后一会又消失，心一会有苦，苦一会儿又会消失，心好一会儿好又会消失，一会儿就会努力修行，一会儿修行一会儿努力修行，一会儿又开始懒惰了，然后或者是一会儿贪临时存在，一会儿消失，然后心一会生气，生气临时存在又会消失，然后心一会散乱，心一会儿是萎靡不振。但是无论它是什么样子状况，都只是临时存在，然后全部灭去。我们就是带心去看这个心的实相，带它去看，带它去知道，持续的看下去，看到心各种各样的工作，一会苦一会乐，一会好一会坏，但是所有的一切都不是永恒的，有的只是无常，有的只是他们自己在工作，他们快乐他们自己快乐，想让他快乐他不会快乐，苦他们会自己苦，我们不希望他哭的他不会苦，好他也他们自己好，我们想呵护好也不可能，他想坏他想有烦恼习气，他们就会烦恼习气自己呈现出来，他会贪他会嗔他会自己吃，我们想禁止他我们阻止不了，那他生气了我们希望赶他走也赶不了，什么东西我们都控制不了。我们看到说他们来了又会消失，这个称之为看到无常。我们看到了说无法控制，不在我们的掌控范围之内，那个称之为无我。因此我们观身体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身体是苦，被苦逼迫着，然后这个身体不是我，这个是被觉知的对象，只是一堆物质元素，只是被心觉知的对象。一旦我们看心的话，我们就会看到无常，它始终在变化之中，而且我们无法控制，是无我的。无我有好几种，无我有好几种，有五种。比如这个身体是无我， 是不是我，因为它是一种物质元素。这个心同样的，我们无法控制，我们无法控制，不在我们的控制范围之内，那个称之为无我。如果我们看到无心是无我，不是我，然后好坏这个苦乐都是无常苦无我的，如果看到这样的实相，接下来当我们的亲人离开了，我们的心就不会这个动荡不安，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苦所有的一切全都是临时存在。比如说我们爱的人他死了，一般的人都会很苦，但是我们修行好了之后，我们就知道说这个让我们爱的人死了在一起，有的人在这个有的人还在爱着，但是就已经分手了。这爱不爱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心，不取决于对方。因此爱升起了，我们知道爱升起了，这个爱也不是真正，也不是个真正的一个实体，临时存在也会消失。这个爱的离开了，那个苦升起也只是临时的存在，也会去消失。谁曾经思念过请举手，谁思念过请举手。他曾经也表明他曾经有过爱人，很好。但你思念的时候你记得吗？特别苦。第一次思念的时候特别苦，就像这个世界彻底要破碎了，这个世界再也不是这个粉红色，而是黑暗一片，然后有的只是苦的，以为不会过不了，但最后依然会过了。包括今天说我今天很有福报，因为那个时候如果年轻的话跟他结婚呢，那我他没有结婚，我就自己在自己的。但今天啊，他看也看不上了，如果再去看他的话，就只能做这种不净观了，那就会觉得是很高兴了。那这样的在心里面的感觉，如果我们修行好好的修行的话，我们就不会因为这个分离会有所动摇，因为知道说那个只是很普通的事情。我们碰到那些不好的事情，也会知道那只是很普通的事情，就再也不会有任何的动摇，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的期望和期待了。没有期望跟期待，并不是绝望了，并不是那样的状况。再也不希望的原因，就是因为心已经饱了，它不需要什么，心已经是圆满了，它自己就是有快乐的。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去找别人？因为我们的心不饱，我们去找别人，希望我们有快乐。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去那个地方旅游？为什么一定要去吃这个？一定要穿这样的衣服？为什么一定要用这样的汽车、这样的牌子？为什么一定要用这样的手机？因为我们的心不饱，以为说得到这个我们就会饱，但得到了之后很快又会再一次新的饥饿升起，因此我们的心始终是饥饿的。在我们的这个一个训练好的心，阿罗汉的心，它是圆满的，是饱的，它再也不饿了。一旦不饿就不会有欲望，没有欲望就再没有什么所谓的这个如愿以偿还是什么，没有任何的意义了。因此我们来训练，去开发智慧，去看到身体的实相，看到心的实相，直到有一天我们的心自己就会饱。那什么东西在我们的生命升起，是老病死，或者是爱的分离、怨憎会，或者是不能如愿以偿，没有任何的意义。那个呼吸有的只是快乐，我们的快乐已经是在我们的内心深处，那个会得到这种解脱自在的快乐。就是这样慢慢训练下去，即使是很远，事实是并不远。那祖师大德曾经说，如果我们修行的话，我们并没有距离。这个一个人最不会超过七辈子一定会得到的，这个七辈子一刹那，我们这个在六道轮回里面，这个生生死死，这个把我们的骨头堆起来，可以堆成一座大山。这个因此七世啊，只是那么一刹那。我们现在已经有兴趣修行了，一定不是第一世了。所以大家忍耐一点，然后努力一点，去训练自己，训练自己的生根口，用戒来训练，然后训练戒宁静，以奢摩他的方式修行。然后修习毗婆舍那是为了来开发智慧，奢摩他的修行是为了训练心宁静，是毗婆舍那训练心聪明，让开智慧。如果宁静但是很愚痴，没有任何的意义，但是好过于散乱。那个宁静但是很愚痴，同样很可怕。 我们来去提升我们自己，最后这个身口意都会非常的漂亮，在自己内心深处就会有快乐荣幸，最终的目标，我们的目标就是彻底的离苦，彻底的离苦。我们生命生下来的，只要这个五蕴还依然存在，我们有的是只是解脱自在，有的只是快乐，在我们自身就有快乐，内心大家去训练，大家要用功，接下来去吃饭，请吃饭。